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16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这两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高官说中国书面的回复不够力，难以推动贸易谈判。美中亚太经合会议上就世贸改革争持不下。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南中国海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The South China Sea doesn't belong to any one nation, and you can be confident, Mr. Prime Minister.
他又说，美国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任何地方航行和飞行。另外，美国副国防部长说预算紧，但是继续侧重太空网络和高超音速领域。下面请听由任敬阳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这个礼拜针对美国提出的多项贸易诉求所作出的书面回复好像是老调同参，所以不是那么可能会为美中两国领袖今个月底会面解决贸易争端带来任何突破。过去几个月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要求中国当局就盗用知识产权、产业补贴以及市场准入设限等问题作出切实回应，否则贸易谈判就很难继续下去。特朗普政府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在星期四对路透社说，北京方面终于在这个星期一晚向美国提交了书面回复。看上去这份档案的这份官员说，中方列出了142项回复，并且将他们归纳为三大类，包括愿意谈判采取更多行动的专案、中方已经在采取行动的专案，以及中国方面视为不可磋商的项目。这名官员又对路透社记者说，北京列出的不可磋商的专案是美国方面不能够接受的，而且整篇书面回复亦值得美国方面怀疑，因为中国曾经亦作出了改革经济和贸易政策的类似声明，但是对后都未能够兑现，所以这次的书面回复将难以促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个月底会面时就解决贸易争端取得突破。特朗普政府已经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施加了关税，并且说如果北京方面不能够切实回应美国的要求，美国将会对更多中国产品施加更大的关税。北京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贸易争端，但谈判应该要在平等、诚信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展开。美国和中国两日来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部长级会议上就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问题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导致部长宣言迟迟不能够出炉。在今年的部长级会议上，世贸组织改革成为最大的争议点。美国借今届会议的机会公开批评世贸组织，并且得到多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在15号的会议当中，很多成员国经济体说，目前的世贸组织体制已经不是那么适合当今的世界经济现状，必须要作出大幅度改革，尤其是争端解决机制以及透明化部分。而中国方面就公开表态，希望只是针对争端解决机制部分的改革，其他部分就认为没有必要改革。与会的官员透露，目前的症结之一是在涉及多边贸易问题的部分方面，部长宣言怎样去表述。有部分成员国表示，虽然基本上同意美国的立场，但在对世贸组织的批评力度方面就有所保留。针对有关的僵局，欧盟贸易执委马姆斯托姆星期五在巴黎的一个会议上说，中国在世贸组织改革的谈判当中必须要作出让步，他又提醒说，否则美国可能会放弃目前的体系。马姆斯托姆说，中国已经从世贸组织体系当中获益，我们呼吁中国表现出领导力，和我们一起改革和更新这个体系，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美国将会在世贸组织之外搭建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批评世贸组织将中国列为发展中国家，表示不满，认为这个情况对美国不公平，并且威胁说要退出世贸组织。特朗普总统又指出，中国一直没有履行入世的承诺， 而中国就一直坚持，虽然自己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说根据人均的 GDP， 中国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星期五说，南中国海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The South China Sea doesn't belong to any one nation, and you can be confident, Mr. Prime Minister.
彭斯副总统又说，美国继续在国际法准许的范围内，在任何地方继续航行以及飞行。而中国方面宣称对包括主要航道在内的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美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水域进行了几次自由航行任务。北京说这些行动威胁中国主权。彭斯副总统星期二乘坐美国空军二号专机从日本飞往新加坡参加东盟峰会时，据港航线距离斯普拉特里群岛，亦即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中国已经建立的设施只有80公里。彭斯副总统说，这个亦是类似自由航行的行动，表示美国不会屈服于恐吓。除了中国之外，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台湾都对南中国海的部分海域宣称拥有主权，主权声索的范围互相重叠。彭斯副总统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上说，我们都同意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不能够容下帝国以及侵略。每年经南中国海航道运输的货物价值$30,000,000,000。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说，国防预算正面临缩编压力，但是太空网络和高超音速仍然会是美国国防部注重的超级重要领域。据国防部副部长沙立汉星期四在五角大楼透露，大约一个月前，特朗普总统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提出将国防预算削减 5%， 从目前的$7,330 billion降到$7,000 billion。沙立汉说，国防部正按照总统的指示规划削减国防预算，包括在部分专案上减少支出，但是太空网络和高超音速仍然将会是重点的领域，所以国防部会在这些领域提供充足的资源。而同一日，国防部主管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格里芬在华盛顿的会议上说，美国目前还没有十分的把握防御中俄的高超音速武器。他说，中俄研发高超音速武器正在将太空武器化，美国必须要应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发表年度报告，批评北京持续侵蚀香港的一国两制，令到香港渐渐变成中国一个普通的城市，要求美国商务部检视对香港军民两用科技出口管制政策。报告引起香港各界的高度关注，有专家和民主派议员说，一旦美国落实制裁，将会对香港的创科、金融等行业造成重大影响，要求香港政府加强对国际的游说工作。特首林郑月娥说，报告内容偏颇失实，对此感到遗憾。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近日发表的年度报告，批评北京侵蚀香港一国两制，令到香港渐渐变成中国一个普通城市，要求美国商务部检视对香港军民两用科技出口管制政策上将香港和中国分为两个独立关税区的做法。報告引起香港各界高度關注，民主派的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表示，美國基於香港政府近期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北京干預香港的關注，如果引發對香港的制裁，特別是對一些科技產品的禁運或者監控，將會對香港產生很大而且即時的影響，不只是局限於高科技行業。
而如果引發到他去提出到這些制裁的時候，是會影響了什麼呢？就是一些涉及到關鍵性技術的公司、關鍵性機件的公司、儲存和採集敏感性美國公民的個人資料的公司，用以規避他們法律入面權限的任何的交易和操作，同埋咧，任何由美外國人，即係美國以外嘅人啦，係落入於呢啲權利嘅改變，即係會影響到譬如一啲收購合併嘅行為啦，亦都係話對美國嘅國家安全有威脅嘅土地權益嘅交易。咁所以咧，其實影響咧就唔係淨係科技呢一方面。
莫乃光強調，報告對香港高科技發展影響深遠，當中提及的關鍵技術涉及所有新興科技，定義廣闊，而且是由各個美國不同的政府部門去自行決定，估計可能涉及的相關範圍涵蓋生物科技、資訊安全、人工智能、自動汽車、機械人技術、基因工程、金融科技等等，即是近年香港要發展的所有創新科技都包括在內，因此不能夠掉以輕心。
近年呢，我們都已經見到中國內地的公司去到美國進行拼購或者投資一些初創公司呢，其實已經是受到很多很大的開始越來越多的限制。如果這種的限制對於一些香港完全是本土的香港資金、香港的公司、香港的投資人或者香港的本身在香港提供服務和研發的公司都是受到同樣的影響呢，對於我們現在希望即係不論係幫助香港嘅經濟發展、創科行業等等咧，都會有好大影響。
莫乃光表示唔支持美國對香港懲處，佢認為現階段最重要嘅係睇下香港點樣能夠令到國際社會以國際社會嘅標準明白香港實際上仍然係一國兩制之下，可以講是尊重兩制，無論是經濟、政治等方面都保持到香港的自由。莫乃光表示，香港政府對美國報告言論上的反擊好像比北京還要強硬，他認為香港政府應該加強對國際的遊說，令到國際社會有信心香港真正能夠落實基本法保障之下的一國兩制。莫乃光呼籲不要在現在的敏感時刻搬出有關中國國家安全、可能限制香港言論等各方面自由的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
我希望這個訊息呢，香港政府亦都看到，同時呢加強他們對華盛頓和其他的歐美國家在這方面的遊說的工作，正面地告訴他們聽，我們香港是守法的、守規矩的，是不會落入一些好像內地經常發生的一些在貿易方面的不公平的一些問題的。而且呢，我們香港亦都真真正正用行動給人家看到，我們是保障我們香港市民的言論和我們的新聞和各方面的自由，還有呢不要再在這個敏感的時候呢去為了奉承某些人的原因呢就搬出一些譬如又說廿三條立法、等等這些政治化的舉措。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美國國會最近的報告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去觀察，如果將來美國科技產品出口香港要加稅的話，就會導致相關產品的價格上漲，如果直接限制高科技產品出口到香港，就會導致一些含有美國高科技零件、元素或者軟件的產品不能夠生產。他認為事件類似美國封殺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中興通訊的中興事件。
加了税就成本上漲，如果直接禁運的話，那有些就做不到，那中興就是這樣。上次我有很多普通的配件，或者還有很多其實一個電話或者有這些智能裝置入面呢有很多美國的東西，包括譬如高通有芯片，有譬如說這個甚至乎塊玻璃是 Corning 的，那塊玻璃是康寧的這樣，或者它裡面有軟件是 Google 的，那這些很多東西都受影響。
方寶橋表示，一旦美國落實高科技產品對香港的出口制裁，影響的範圍非常之大，包括衛星裝置、甚至 5G 系統、手機、電腦等等，日常生活和商業、學術層面都會即時受到影響。方寶橋表示，事件反映在目前美中貿易戰可能維持一兩年的情況下，政治經濟難以分割。
我想政治和經濟其實就很難分割的，即大家都覺得政治和經濟應該割開，但其實實際上在這些貿易戰裡面這些元素都是很難分割的，所以就是這樣，基本上你是隔不開的時候，有這樣的情況有機會會出現。那這些你說是不是 一啲藉口啊，干扰你个内政啊，定系点样咧，就好难讲啦。咁但系实际上佢而家俾你就，即系最主要就因为你冇即系个主动权喺美国嗰度。如果佢一定要限制，就好似上次中兴事件一样啫嘛，佢个主动权喺佢度嘅时候，其实你可以做到嘅嘢系唔多。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即系11月15日启程前往巴布亚新畿内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之前会见传媒，回应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报告。林郑月娥表示，该报告的指控偏颇失实，她认为是双重标准，甚至是戴上有色眼镜看待香港和北京的关系，他对此感到遗憾。林郑月娥又表示，香港是美国贸易顺差最大的经济体，亦有不少美国公司在香港设立区域性总部，如果美国最终改变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是损人损己。
我们觉得这些指控是失实的，事實上我自己覺得咧，係好多係一啲雙重嘅標準啦，甚至係戴咗有色眼鏡咧嚟去睇香港同埋中央嘅關係嚇。過去21年咧，一國兩制喺香港係成功咁落實，任何改變現在嘅安排咧，第一咧就係對香港係非常之唔公道，第二咧對於美國喺香港嘅利益咧都會受到損害嘅。所以即係做一啲選人又選己嘅行為咧，我覺得即係美國國會咧或者美國政府咧都要三思啦。
林鄭月娥表示，聽到唔少香港社會人士對報告不表認同，但係亦都有非建制派嘅立法會議員叫特區政府向美國政府承諾唔好破壞一國兩制，佢為呢啲説話令人遺憾。他又引述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的言论，如果每日有人在香港，尤其是身居议员的人士自毁长城，对香港无论是在经济、社会和民生方面都是非常不利，希望他们重新思考这些讲法是不是对得住香港人。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回应林郑月娥的言论表示，美国国会的报告提出考虑制裁香港，要归咎林郑月娥政府的施政，加上最近一连串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事件，包括拒绝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马海工作签证续期、旅居澳洲的意见艺术家巴雕草的展览，主办单位表示受到中方恐吓被迫取消，流亡意见作家马健的讲座一度被取消场地等等。毛孟静又认为，香港政府配合北京推动大湾区等中港融合政策，将会令到香港的一国两制消失。他又表示，民主派将会就事件发起联署，并且在立法会进行质询。
我哋要仍然係歸咎於林鄭政府喺香港嘅施政之不濟，佢係聽取佢北面主子嘅一啲命令啦，你可以講下，就喺香港進行將香港消失嘅一個運動嚟嘅，簡直係一個 campaign 嚟嘅。
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欧乐轩亦都批评林郑月娥不应该诿过于人，认为民主派唱衰香港。他表示，今年7月立法会有事务委员会曾经开联席会议讨论美中贸易战对香港的影响，当时已经提醒香港政府要小心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的落实情况，不要与人藉口。欧乐轩质疑香港政府驻美国的经贸办没有尽责任向美国说明香港一国两制实施的情况，香港政府应对不合理。他又表示，美国香港政策法是保障香港的文件，建议香港政府应该邀请美国国会议员来香港视察，香港政府的官员亦都应该向美国解释一国两制实施的情况。 公民黨回應表示，美國國會的報告內容並非完全無的放矢，當中列舉的事件，例如英國金融時報馬海被拒續發工作簽證，將香港民族黨列為非法組織，和高鐵西九站實施一地兩檢等等，相信不少香港市民都有直接感受和認同。香港政府指責報告完全失實，並且將責任推卸給其他人，是不負責任和諉過於人。公民黨重申，美國政府應該維持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的地位，避免將香港捲入美中貿易戰。同時，香港政府切勿作出任何有損一國兩制，令到外國政府有口實，將香港視為等同中國城市的行為。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國星期四在亞洲展示了新實力，承諾對抗中國在有爭議海域的擴張，並且計劃與北韓領導人舉行第二次峰會。美國認為北韓對西方盟國構成軍事威脅。下面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We all agree that empire and aggression have no place in the Indo-Pacific.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上面说，他们都同意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容不落帝国和侵略。在峰会之后与南韩总统文在寅的会议上面，彭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1月1号之后第二次会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平壤威权政府进行了一年多的导弹试验，并且遭受到华盛顿的强烈批评之后，两位领导人在今年6月首次会晤。彭斯星期四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文在寅总统告诉他，他相信金主席想会在那里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特朗普总统亦是这样认为的。彭斯参加的2018年东盟峰会是由来自10个东南亚国家的国家元首举行的年度会议，成员国有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都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部分的主权。过去10年，中国一直在这个海域填海造岛，并且将它军事化。彭斯星期四表示，他这个星期和东南亚领导人讨论了加强他们安全的步骤。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艾杜亚多·阿拉拉尔表示，彭斯对南中国海的评论可能意在安抚东南亚国家，令到这些国家相信华盛顿将会压制北京。中国在过去10年里面填海造岛，并且将南中国海部分曾经无人居住的岛屿军事化，这样激怒了其他主权的星索国。阿拉拉尔说，中国为了整个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贷款和援助，一些人认为这些是为了阻止受援国挑战中国的海上扩张。华盛顿可能计划派遣更多的海军军舰出海，以显示南中国海对所有国家开放，中国通常都会抗议这些举动。阿拉拉尔又说，任何可以证明美国并没有抛弃东盟，中国不是唯一参与者的方式和安抚都是很好的保证，但是如何将这些保证转化为行动可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他认为言行之间有差距，中国并不怎样表态，但你们看直接部署军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峰会期间亦提到了海事问题，他说中国和东盟正是制定一套行为准则，以维护该海域的和平稳定。但是李克强在这个星期较早时表示，新准则需要再花3年的时间来敲定，这些令一些人感到意外。南中国海问题影响到中国和一些东盟国家关系顺利发展，各方都为排除这个干扰因素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援引李克强在中国东盟峰会上面的讲话这样表示的，为了迎合东南亚寻求更强大对外贸易联系的需求，李克强表示支持东盟领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协议成员国包括经济强国中国和印度，将会占据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3。不过彭斯在会上并没有提及这一点，美国政府反对多国贸易协议。李克强说，他们期待尽早实质性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增强和完成区域供应链价值链。俄罗斯总统普京率领了一个代表团参加了这个星期举行的东盟峰会，目标是和其他大国争夺快速增长的东南亚市场。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性经济正是处于挣扎。联昌国际驻新加坡私人银行部门经济学家朱成焕表示，他认为他是在努力 推动俄罗斯企业在该地区的发展，所以他肯定看到了机会。日本人在推动商业，中国人正是推动商业，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放缓，但该地区仍有望以相当不错的速度扩张。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了 3.15%， 东盟国家平均增长率是 4.8%。 根据俄罗斯通讯社塔斯社报道，普京说俄罗斯代表团在峰会投资论坛上是有用的。宋成焕说俄罗斯的技术可能会在东南亚找到市场。俄罗斯和东盟的贸易在2017年增长了 35%。 塔斯社说普京设想在商业合作路线图之下在东南亚开展近60个合作的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星期四说，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都已经就美台关系有过表述，美国会充分维护和台湾的关系，即使美国将会持续是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彭斯是在新加坡东盟扩大峰会期间与南韩总统文在寅的双边会谈后，对随行媒体讲话时做出上述表示。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容湘问彭斯，他曾经提到台湾拥抱民主，为所有华人提供一条较好的道路，美国是否有计划协助台湾扩大国际空间。彭斯回答说，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都曾经对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有过表述，美国充分遵守与台湾的各项协议和条约，即使美国将持续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在结束东盟峰会行程后，彭斯将代表特朗普总统出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袖峰会。过去美台高层官员会在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今年彭斯是否与台湾领袖代表张忠谋会面亦引起注意。对此美国官员表示，美台与会官员会面是正常情况，不过双方会面的日程还未有对外公开。星期三在彭斯与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基的双边会谈后，美国资深官员在被随行记者的背景简报之中说，美国与台湾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代表会面是正常情况，不过目前会面的行程还未对外公开。中国政府对彭斯可能与张忠谋会面一事发出警告。星期四，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彭斯计划与台方代表会面的提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遵守亚太经合组织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是台湾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基础和前提，任何一方都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搞什么小动作。他说中方要求美方严格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不要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对于中国的警告，台湾政府称台湾领袖代表与其他领袖代表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活动，中国政府无权说三道四。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台湾是亚太经合会独立而且完整的会员，台湾领袖代表在会议期间与其他会员领袖或者代表交流活动，就共同关心议题交换意见是极为自然正常的事，中国政府没有权利说三道四。所指涉的一中原则亦是破坏亚太经合组织成立宗旨与长久惯例。2018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至18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举行，台湾总统蔡英文已经指派台湾积体电路公司创办人张忠谋代表他出席领导人峰会，与美国副总统彭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多国领导人同台开会。蔡英文上星期六通过他的脸书账号直播他与张忠谋在官邸开会的情况。蔡英文说希望张忠谋能够模拟他作为一个领袖的情景，在会中完整表达他的声音和意见。张忠谋表示他到亚太经合组织时会有信息给所有领袖，亦会与各国领袖有自然的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 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维基解密话，他们的创办人亚桑奇被美国正式起诉。北韩宣布金正恩视察新战术武器试验设施。北韩驱逐一名被拘的美国公民。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维基解密话，他们的创办人朱利安亚桑奇已经被美国执法当局正式起诉。维基解密在他们的官方推特账号上发布了这一则指控的消息，说当局的指控是意外地在维吉尼亚州一宗无关的案件的指控书内容当中被剪贴及张贴错误当中显示出来的。阿桑奇负责发布了几十万份美国机密文件，并且将他们在维基解密上发布，引起了全球政府愤怒。阿桑奇目前住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内，支持和反对阿桑奇在大使馆内居住的示威者就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举行示威。阿桑奇成功地在厄瓜多尔大使馆外获得庇护，以避免被引渡到瑞典。他在瑞典面临性犯罪指控，他就否认有关指控。瑞典当局在大约一年前停止了有关调查。阿桑奇在进入大使馆的时候曾经向瑞典当局保释，但是如果他离开大使馆的话，他将会因为违反保释条款而被英国当局拘捕。北韩官方媒体星期五说，金正恩视察了一个新战术武器的试验设施，声称展示了快速发展的防卫能力。这个是去年以来北韩第一次公开宣布金正恩对这类设施的现场视察。目前美国和北韩的核协谈判停滞不前，平壤公开承认正在开发新武器，对谈判的政治气氛造成进一步的消极影响。路透社的报道说，北韩当局只是发表了一张金正恩在海滩上被部分官员围拥的照片，照片当中并没有显示任何武器。国际武器专家说，照片里面的官员当中有一个是北韩人民军炮兵部队的高级将领。南韩情报部门这个星期初曾经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年六月在新加坡会面之后，平壤一直继续进行核项目和导弹研发活动。华盛顿的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今个星期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根据商业卫星图片和脱北者的访谈以及和美国情报官员的交谈得知，北韩至少有13个未公布的能够隐藏导弹的基地。北韩当局说将会驱逐一名美国公民，这名美国公民从中国非法进入北韩，今年10月被捕。朝中社星期五的报道说，美国公民布鲁斯·拜伦·洛伦斯在今年10月16号通过中朝边境非法进入北韩而被北韩扣留。北韩当局说，在调查过程当中，洛伦斯承认他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而非法入境，有关机构决定将他驱逐出境。目前还不清楚这名男子在几时会被驱逐。最近北韩在拘押美国公民方面比较强硬，只有当美国政界人物前往营救，他们通常才会获释。被拘押的美国公民被释放的时候通常身体状况不错。不过美国大学生奥托雅姆比尔的情况并非是这样，他去年被北韩释放的时候处于植物人状态，之前他被北韩拘押了17个月，获释几日之后离世。北韩否认了对雅姆比尔实施酷刑的有关报道。驱逐最近被拘美国公民的决定，或者可能表现出北韩希望继续保持和美国在今年6月开始的接触。当时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高峰会议。美国宣布对15名和沙特记者卡舒吉被杀有关的沙特人实施制裁。卡舒吉在伊斯坦布尔的沙特总领事馆被杀。受到制裁的包括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拉曼的前高级顾问沙特·卡塔利，以及沙特总领事穆罕默德·阿罗塔比。 美国财政部长姆奥钦星期四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残酷杀害一名在美国居住和工作的记者的人必须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这制裁是依据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这部法律针对那些犯有严重人权侵犯和腐败的个人。这次声明多少有些令人出乎意料，因为美国很少制裁沙特阿拉伯。姆奥钦又说，华盛顿将会致力于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保证那些应该要为卡舒吉之死负责的人被绳之于法。在美国宣布制裁之前的几个钟头，沙特检察官要求对五名卡舒吉被杀案的疑凶处以死刑。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以及沙特王储的批评者卡舒吉，今年10月2日在进入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沙特总领事馆之后被杀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彭博社引述三名知情人士话，中国方面已经向美方列出咗喺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当中一系列北京愿意妥协嘅领域。呢个系美中两国元首预计喺11月底 G20 峰会举行之际，双方有意化解已经持续几个月嘅紧张经贸关系嘅一个积极信号。但系亦都有分析认为，由于主管贸易谈判嘅美国贸易代表未参与最新一轮嘅美中经贸谈判，美中之间至多系达成一份暂时休战嘅和解协议，而难以解决两国贸易当中嘅结构性嘅难题。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嘅报道。
路透社喺11月14日。率先披露了中方就美方提出的广泛贸易改革要求作出书面回复的消息。这些是自从5月份那一轮美中贸易谈判破局之后，中方首次正式就美方提出的要求予以回复。当时美方向中方提出了一长串贸易方面的要求，包括要求中方采取措施，到2020年年底前将美中贸易逆差削减2000亿美元，立即停止向中国制造2025涉及的高科技技术的领域提供补贴和其他支持，将非核心产业商品的关税降至不高于美国对同样商品的关税水平，以及改善和市场准入有关的系列措施等。根据彭博社星期四11月15日的报道和路透社的后续报道，中方提出的书面回复并未涉及美方最关切的结构性改革的议题。彭博社的报道说，中方提出的大部分措施都是北京已经开始实施或者承诺实施的，譬如提高某一些领域外资占比的上限，但是中方的提议并未涉及对它的产业政策，譬如中国制造2025作出修改的部分。路透社根据两位知情人的话说，中方书面回复基本上是重申了之前已经做出的承诺。虽然是这样，这些仍然被视为是双方有意解决两国贸易争端的一个积极的信号。美方之前曾经表示，在中方对美方的要求作出正式答复之前，不会同他进行有意义的谈判。在中方作出回复之后，华盛顿和北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进行有实质意义的讨价还价。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北京和华盛顿已经为解决贸易争端恢复了高层谈判。高峰并没有就媒体报道的中方就美方要求作出书面答复予以回应，但是强调中国真诚向世界开放市场，而且中国拥有巨大的进口市场。在华盛顿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富德洛星期二对媒体表示，美中之间在各个层面的沟通都已经展开。上个星期五，美国财政部长姆奥钦和中方谈判负责人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通了话，目前美中谈判分别由上述两个人主导，但是由于美中之间在核心议题上面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美中贸易的观察人士并不看好美中这一轮谈判能够达成一份全面的协议。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对彭博社表示，考虑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缺席美中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会面的时候，美中更有可能达成的是一份停火协议，亦都就是先控制双方的关税战不要进一步升级，然后再进行更深层次的讨论。在另外一方面，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富德洛星期二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公开批评了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针对华尔街高官的言论离谱，而 而且未经授权。他又说，纳瓦罗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有关美中贸易谈判的发言，给了特朗普总统帮助一个大倒忙。库德勒和纳瓦罗相互对立的看法，再度凸显白宫内部在和中国贸易谈判的立场上面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库德勒和财长鲁钦都希望美中尽早达成协议，从而避免高关税给了美国经济造成的长期负面的影响。而纳瓦罗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认为，美国仍然有余地继续对中国施压，从而使到美国能够得到更好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说，委内瑞拉新版身份证祖国卡是上天赐予的礼物，有助这张卡是可以在这个国家做一切的事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现在看来，上天并非遥不可及，他就设在中国深圳中兴通讯公司的大楼里面，而这个所谓的一切事情，除了低价汽油、食品补贴、医护治疗，还有躲不开的老大哥的注视。路透社11月14日星期三推出特别报道，中兴如何帮助委内瑞拉建立中国式社会控制，披露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在帮助委内瑞拉开发新一代身份证的同时，亦为当权者建立一个监控公民的系统。路透社记者安格斯·白韦克今年5月在马杜罗谋求连任的大选前来到委内瑞拉，在政府设立的红色站点，他发现马杜罗领导的统一社会主义党的活动人士扫描选民手中的祖国卡，并承诺给他们一箱箱的食品做奖励。令白韦克好奇的是，谁建立这个系统？这些数据去了哪里？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和知情人士交谈，发现祖国卡仿效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而建，里面记录了公民从家庭信息、雇主、收入、个人财产、医疗历史、社交媒体、所属政党、投票与否等包罗万象的信息。这个系统的创建者正是中国的中兴科技通讯。白韦克发现，早在2008年，马杜罗的前任查韦斯就曾经派官员到深圳中兴公司总部学习中国的身份证系统。到了深圳，他们才发现这张小小的智能卡不单止可以确认公民身份，还能够帮助北京追踪人的社会、政治、经济行为，并以此作为奖惩工具。当时代表团里面曾经有一名官员提出顾虑，说查韦斯计划用这个系统控制公民，这个人后来遭到殴打和勒索，最终逃亡美国。此后委内瑞拉经过了多年的失败尝试，最终决定雇用中兴通讯研发祖国卡数据库和移动支付系统，作为委内瑞拉耗资$7,000,000的加强国家安全努力的一部分。2016年12月马杜罗政府启用祖国卡，敦促国民免费申领。政府官方数字显示，目前已经有1800万委内瑞拉公民申领了这一张卡。生活在当地的一名华人说，祖国卡最大的作用就是加油优惠，一升汽油和国际油价相等，但是有了祖国卡就可以继续享受委内瑞拉多年来一升汽油大约$1的优惠。除了汽油价格优惠之外，祖国卡亦越来越多的与食品补助、健保和社会项目挂钩。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是逼住人，如果不投票给一个独裁政权，就要饿住肚睡觉。彭博社8月的一篇报道引述一名当地人的话，我永远不会加入，永远不会，即使我要用英镑去买一升汽油。这位66岁的广告公司制片人说，他坚信政府用这种卡收集数据没什么好安心。委内瑞拉政府和中国官方没有回应白韦克的采访要求。中兴公司委内瑞拉分公司负责人对他说，公司没有违反中国和地方法律，亦没有参与收集或者使用持卡者数据。这名负责人说，他们并不支持委内瑞拉政府，只是想开拓市场。今年较早时候，中兴公司依照美国商务部的要求缴纳了$10亿的罚款和$4亿的保证金，并更换公司高管，以惩罚他违反国际社会对伊朗和北韩的制裁。路透社的这一则报道立即引发热烈回应。星期四，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发布推文说，这个对西半球的每个民主国家都应该是一个警钟，除了在财政上支持马杜罗独裁之外，威权中国还输出中兴科技，使马杜罗以此敲诈他疾病交加的人民。
人权监察组织自由之间这个月初的一份报告指出，受中国模式启发的数码威权主义正在崛起。该组织说，在报告评估的65个国家中，中国官员同其中36个国家举行过有关信息控制的会议，并向一些国家的政府提供电信监控设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报告中的指控不专业、不负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别有用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在北京不断加大对台湾施压之下，华盛顿一份新出炉的智库报告建议白宫和台北建立新的高层经济对话，不单可以化解中国对台湾的经济外交压力，美台亦都可以跨越贸易冲突和政治障碍，展开一个更加有利于彼此的经济伙伴关系，为将来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奠定基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星期二，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针对这份报告举行发布会，报告作者亦都是该智库经济与科技政策分析师莱利华特斯说，美台应该建立一个部长级高层经济对话，由美国贸易代表以及商务部长和台湾对口就彼此关注的议题进行交流。华特斯又说，美台贸易关系紧密，但是双方的贸易投资框架协议对话平台目前就是因为美猪美牛等非关税政治因素而停止举行。他认为重新投资是一个更好的美台经济关系，双方每半年举行一次经济对话，将会有助于强化彼此的贸易关系，亦都可以化解一些来自中国的非市场因素的影响。韦特斯说，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大家不单止会有一个更好的美台关系，令到台湾对中国的依赖有一个缓冲，大家还可以建立美台消费者与企业间的信心，因为在这些贸易讨论当中，大家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感，不单止是在美国的企业界，也不单止是在中国和台湾的企业界，同时也在南韩、日本以及遍及整个东南亚，所以建立更好的关系并且移除一些不确定性，也都必定会使到未来更加繁荣。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在发布会上说，台湾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美国政府在处理经贸的议题上，台湾总是成为附属于中国之下的子议题。美台商会多年来都在寻求美国政府将两者脱钩，以免美台经贸议题的处理议程受到中国的议题的影响。韩如伯说，美台商业协会一直告诉美国政府知，各部门都应该终结将台湾视为中国议题之下的一个子项目，因为无论是在需要的时间或者是政治上的角度上面，中国议题总是会吸走任何房间大部分的空气，如果将台湾放在那个房间里面，美国就不是很有可能单独从美台双边角度去到调整美国的利益，而是会从美中之间的其他考量去处理台湾的议题。对于美中贸易摩擦对台湾的影响，韩如伯说，目前这个问题还很难量化，虽然民众还是担忧这些迟早会发生的问题，不过在中国的台商很早就将市场分散到其他的地区。韩如伯又说，他们谈一谈台湾在美中贸易冲突之下在这里做些什么事。普通来说，美国和台湾政府都对过度依赖中国有类似的担忧，亦都认为有必要将供应链分散。老实说，在特朗普和蔡英文上任前，供应链就已经在这里转移了，那是因为一开始有成本增加的问题，至少在中国是如此。另外还有一些特定的代制和代工厂商想要寻找下一个低成本生产的地点，他在前面都已经提到越南，这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还有印尼甚至印度都越来越有吸引力。作为报告评论者，台湾驻美代表处经济组副组长陈正奇亦在会中提到，台湾在美国的投资是美国在台投资的四倍，双方有重要贸易投资关系，但就没有定期经济对话，如果能够建立高层经济对话，就可以将所有问题摆在台上面摊开来谈，有助于双边贸易问题的解决。比如特朗普政府对钢铁征收关税的232贸易条款虽然是针对中国，但台湾钢铁产业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陈正奇说，首先从他们收集到的信息，特朗普政府关于钢铁的232条款国安议题主要是为了打击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不过美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对所有人征收全球性关税来防范产能过剩，包括从中国进口 再出口到美国，这些是他们从收集到的信息所知道的。对台湾来说，因为他们并没有被免除关税，所以他们必须多付 25% 的关税，他们对美国的出口大约减少了 12%， 所以他们的确受到关税的影响。这份名为被忽视的亚洲伙伴，美国应该加强与台湾经济合作报告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北京对台湾施压并且影响到其他国家以及台湾关系的能力亦都变得更为强大。这些不单只是一个日渐令人担忧的问题，它亦都影响台湾在全球的经济地位，这种地位理应由市场力量来到决定。报告说，他们认为当其他国家正是签署新的贸易协定的时候，台湾经常被排除在外，近来美中贸易争端加剧，也都使得台湾企业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美国不能够再无视于这些变动，也都不能够再允许台湾和在台湾的美国企业因为针对中国的贸易措施而受到不必要的惩罚。报告又说，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推动的新的高层经济对话是一个可以适用于美台高层经济对话的框架，双方在这种对话之下追求互利的经济关系，废除既有的关税以及非关税的壁垒，并且寻求新的投资与合作的领域。由于台湾和美国、日本一样都有很多相同的目标，因此和台湾的经济关系也是一个有增长空间的重要的关系。根据这份报告，2017年美台贸易量达到870亿美元，台湾是美国排名第12大的贸易伙伴，双方未来还可以在数位经济创新、电子商务及能源等领域上面扩大合作的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晨方华盛顿的报道。
新当选的美国国会众议员星期三来到华盛顿国会聚集一堂，来自共和和民主两党的新科议员聚集到国会大厦的东厅合影留念，不过有几位新的议员并没有到场。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上个礼拜二美国举行中期选举，当晚点票结果显示民主党重新夺回了众议院多数党地位，这个目前民主党以225席超过了共和党的200席。民主党似乎还有可能在众议院增加席位，因为他们目前在10个还未有决出胜负的选区中有7处领先，当地仍然点算着缺席选票和邮寄选票，所有这些选区的席位目前都是由共和党控制。在11月6日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召开的记者会上说，这次选举是共和党重要的一日。他说共和党扭转了历史纪录，扩大了在参议院的多数党席位，同时还重挫了民主党在众议院战果的预期。选举之夜的结果显示，共和党在现有的51-49的参议院优势基础上可能会增加3-4个席位，但是共和党在西南州亚利桑那州的领先地位被打破。随着更多选票得到统计，民主党候选人希纳马后来居上夺走了席位。同时佛罗里达州和密西西比州的联邦参议员选举仍然在重新点票。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前往美墨边境访问，已经被召集起来协助安全行动的几千个部队当中的部分军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门多萨的报道。
部署到边境的几千名军人当中，大多数人有些在为自己建造帐篷营房，有些好像这些士兵一样在设置铁丝网障碍物。一等兵乔丹威尔逊是一名工程师，他从布朗斯维尔入境口岸的国际大桥上搭建称为私营的铁丝网，他几乎不能够相信他是在美国本土驻守。陆军工程师一等兵乔丹威尔逊说，咁对我来讲好惊人的，佢发生得好快，而家对任务来讲好重要。我嘅工作就系要搭建私营铁丝网提供支持，以最大嘅限度发挥我嘅能力。多数军人都好似咁样驻扎喺德克萨斯州，其他人员则部署喺加州同埋亚利桑那州。几千名中美洲移民大军搭车穿越墨西哥前往美国，使得特朗普总统发布了具有争议的部署军队命令。上士阿旺萨密索尔和军警在一起，他的任务就是保护和防御部队搭建铁网， 而不是逮捕非法移民。陆军上士阿旺萨密索尔说，我们的任务不是来到执法，我们只是在这里加强伙伴关系，和他们合作，协助他们更加充分地履行职责。军人的任务将会在十二月份结束，但可能会延长。萨密索尔中士说，他在这里有回到自己家的感觉。陆军上士阿旺萨密索尔说，他们欢迎我们在这个地区，所以非常幸运的，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很多人都揸车经过，响喇叭，挥手，这样很好。而最新数据显示，在九月份，3145公里的边界沿线，每日都不到1700人被捕。目前从部队到近期的政策是否产生效果，仲不得而知，但成本正在上升。目前驻军的花费已经为2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门多萨发自德州布朗斯维尔的报道。
塑造了黑豹、蜘蛛侠、钢铁侠、绿巨人和很多备受欢迎的漫画英雄的作者斯坦利在星期一逝世，享年95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从未听讲过斯坦利的人，很可能听过蜘蛛侠或者漫威漫画系列中的其他超级英雄。很多成年人在阁楼上面的盒放满了童年时代收集的斯坦利的漫威漫画书。演员大卫·达斯·马齐连话，
In third grade, I started collecting comic books in Kansas, and I was a devotee, and I still am to comic books, Marvel, DC, all of the above.
达斯马齐连话，喺三年级嘅时候，佢就开始喺肯萨斯收集漫画书。佢系一位爱好者，至今仍然喜欢漫画书、漫威漫画、侦探漫画以及所有。佢买嘅第一部漫画系《复仇者243号》。你仲可以睇到佢喺过去嘅痕迹，佢从未放弃过佢买嘅漫画，佢哋都保存喺盒里边，可以睇到佢喺漫画书上边嘅标记。生于纽约嘅斯坦马丁利伯热爱有关英雄嘅书籍同电影，佢嘅第一份工作就职于一间漫画书出版商，佢好快开始用斯坦利嘅笔名进行创作，佢非常成功，公司催促佢成立一个团队，创造新嘅漫画英雄。漫威漫画与世界著名的超级英雄就此诞生，比如绿巨人、蜘蛛侠、钢铁侠、超胆侠、X 战警、神奇四侠和复仇者。斯坦利说，
When I first wanted to do Spider-Man, I told my publisher about it, and I said I want to do this guy called Spider-Man.
斯坦利说，当他第一次想创作蜘蛛侠的时候，他说给他的出版商知，他说他想创造一个叫做蜘蛛侠的人，他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他有很多问题。他的出版商就说，斯坦利傻的，首先没人喜欢蜘蛛侠，你不能够将一个英雄叫做蜘蛛侠，第二青少年不能够成为英雄，他只能是个拍档，最后你说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不明白吗？斯坦，他是个英雄，英雄不会有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是英雄，这个就是他所知道的。但是正是这些人的特性使到斯坦利的角色在全世界饱受欢迎，他们会堕入哀河，会受伤，亦会纠缠于财务问题。1972年斯坦利成为漫威漫画的出版商和编辑主任，四年后他卖出了7200万本蜘蛛侠。蜘蛛侠和斯坦利塑造的很多其他超级英雄登上大银幕，全球票房收入大约200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